然我说你啊，请其他直接看到讨论你的弊案，是有关个别医院前瞻市预算分区共管示范计划的建议啊。那这个其实是在上次的会议我们就有列入讨论提案的，那他只是说，那应该是就是时间不够，然后大家一天应该也是讲到不多，所以我们就在这次会议上再度把它列进来。那其实大家讲的意见哈，就是全部看到。是我们的附件三的部分，明版的第242页，附件三的部分。好，其实理论上这个个别医院总额的部分嘛，它大部分都是经由各分区的共管来决定啊。那只是说说明这边会有一些原则性的一些说明。那原则性的，既然是原则性的说明，就是各分区大概都要依据这样的原则来做，所以这个原则怎么定就比较重要。所以这个原则就必须要有各分区都要有共识，那我们才可以把定进去，才可以有原则。那大家就直接看到在这个部分，那第一条跟第二条，这个大概就是现行的条，大家都不会做变动。那我们就从第三条开始，第三条开始就是各医院总额的。光号三的那一块，各院总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机器，好，那一个就是刚性需求，啊，一个就是各阶的成长率怎么设定。那我们先看光号三，在讲机器的部分，原来是说，因为在今年第一次年是第一年做嘛，所以会采比较宽，可以采固定机器，它也可以采滚动的机器，好，那只是说三到五年再做一次变化。那这个是原来的原则啊。那在我们设定明年的总额的时候啊，就2015年的时候，那当然不管是采固定或者是采滚动的机器嘛，这个可能大家都有意见。那本署这边初步是建议说全部采固定，啊，全部采固定。固定的意思就是你2015年你也是用2013年国际的一般服务收入。好，那这个会。这样设定的原因，当然就是说，只要机器我们都用前一年的话，那是不是会有冲量的问题啊？它就是说，我在今年2014年冲量啊，那只要2015年就用2014年为机器的话，那我量就冲上去了。我可能今年会被你断掉，没问题啊，可是明年还是照样会变成机器嘛。所以我们是希望说，在这里把它写，就把它写成一个原则。那这个当然，待会就会听听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。然后第二个是，那个机器是怎么计算的啊？但那个机器里面会含住诊跟门诊，那我们一定优先先考虑住诊。那住诊里面考虑的因素就应该包含病人数啊，因为人数是比较难以冲量的嘛，所以病人数以及开床数。那开床数就是为了因应今年很多搬床啊。那理论上，你当初我设定你给你的机器只要是设定100床。那你关了20床，那你在20床里面应该要从机器扣除，好，所以我建议说要考量病人数，要考量床数，还要考量医师人数跟护理人数。那最后一个也是我们昨天在讲的，可能会考量住诊里面 DRG 的相关的组成，好，来当成一个现在的一个参考。那这就是住诊。考量住诊之后，那下面的门诊，门诊的部分就是除了一些我们鼓励在门诊做，就像刚刚讲 OPD。还有一些门诊手术、化放疗等等，这些本来就是鼓励在门诊做的，所以这些都要先给它扣除。扣除完之后，剩下来的门诊费用的占率，好，但理论上，因为我们所长也是讲，不过他讲的是55%，那55%是指没有扣除掉这些项目的钱的哈。那扣掉之后，理论上可能也要设一个上限，好，那这个就是鼓励。而且是层级越高的，应该它的占应该越低才对的哈，因为这是鼓励层级越高的应该是发展住诊，而不是门诊。那第三个是，只要有些分区，它的因为那个机器的部分嘛，那当然在今年2014年刚做的时候，2013年啊，可能也只不到1.1元啊，所以有的分区可能会用贬值去回除。好，比如说你当初你机器设定的时候，你的贬值是用0.93转过来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变成点数的话，所以我就回出0.93了哈，就会变成你现在的机器的一个总点数。因为有的分区它是1.1元，所以它的点数就是也是1.5元。 那我是只建议说在回除的时候，因为三层级的平均点实际上是有差异，所以我们只要是用同一个学分区的平均点来除的话，那这个可能就会对某些层级就会有造成不公平的现象。所以是不是可以在这边设立一个原则，就是第一点数是那个分区里面那个层级的平均点来回除，是这样 来设立它的基期。那第四个就是要先讲在前面，就是说当年度只要有官床或医师人力的流失非常的严重，或医疗服务的下降非常的严重等等的情形，那是不是基期的金额应该酌以减少？是不是应该酌以减少？那这个是几个比较像是一致性的原则，那大概在针对这个字眼的部分再来做一个讨论。然后再来是有关特殊院的调整，特殊院的调整的部分一到三都没有动，那不动的是第四个，那有关地区院的保障的部分，地区院保障就是针对萎缩型的地区院应该给予适当的保障，好，那以及刚性需求固然是可以增加，可在增加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要结合一个配套，就是相关的门诊也不要下降，就是刚性增加，然后大型医院的门诊数也不要下降。那假如没有的话，那可能有些住标准调升就不会去增加你的额度，是这样的，就是第二个原则这样子。然后第三个就是说，只要是属于地区院的话，它的萎缩的额度和，因为我们刚讲的萎缩可能地区要多减，那个减下来的，是不是可以优先先分配给那个分区里面成长型的地区？当然最高我们这边也写说，最高还是不得高于一点的。分配来减轻的已经上限。好，然后第四个就是地区院门诊人数的增长率、住院人数的增长率、日数的增长率，只要都高于同层级成长平均值的时候，那就是保障它给足够地区地区院的平均值。那这四点其实就是上次好像有轮到我们这个分区的，就现在就是把那个公文的内容把它写在里面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一个要修正的。然后再来是有关刚性需求，就是第六点的部分，二至二十八，就是原版的第250页，有关刚性需求的部分，那我们是针对的第四点，就是一样，这些保障项目就是刚性需求的增加，需要扣合门诊新增或稳定慢性病人的下转，就是把这个原则写上去。好，那以上就是增修的几个原则，然后再看看大家。第二是就我们的这个增修原则有的时候讨论，或者是没有修进来的，开始有什么要补充或增加的意义上。
好，谢谢。我先请教一下，这个是之前有跟大家讨论过，还是你们自己有跟部长讨论过？
这个，这个就是我们有收集各层级的意见，包含那个医院协会的意见，然后把汇整起来，就是大家大概有一点共识的，就把它写在上面。
所以不是有额外的会议？
都还没有正式跟大家开会过，所以他也
所以直接提来就会开。我觉得有修正啊。
没有。这个案子基本上大家自己大概也没有开过会，虽然业协会有开过会有提案，不过看起来并不是采纳的，大概都是一些业协会提的案子。我这对这边修正倒是有些意见，接着说基期的，基期要用113还是用普通式，原来是比较弹性，那现在说把它锁成113的时候。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每年的总额会有一个成长率一直加上去，你一直维持在113的时候，那到时候你会发现说，你用113当基期，那到116年的时候，你可能你接一的成长率可能要高达120%才能够那个成长率120%，这给外界的观感是相当的。他没有，但是你没有解释说是3年前的机器，说他其实会有这样问题。但是我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做这样，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有两个业务组的 电池还是没有达到一，还是蛮差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用固定机器相处，实际上对他这些那个业务所的体验，实际上也还不差。那但是有些业务所的电池超过约的时候，你来锁定机器，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外界有没有怎么解释这件事情。他带来的时候，你那个二十二的那个第三点机器点数该成点已经点数了，这件事情其实未来没有说目的，不认为说要弄这一点，就是说你的临接基本上只要点数是一的话，就没有所谓回堆的问题。你本来就是钱，你本来就是钱的东西，就没有点数回堆的问题。其实我们事实上不需要把这种事情弄那么复杂，感觉说你知道的。有的总额会非常糟糕，就是电池可能就0.99几，然后各层级的电池不一样的时候，还用各层级的电池去做回堆，感觉上哦，好像它计较的非常清，然后表示这个我们这个总额未来实际也会非常的糟糕，才会需要做这样的规划。我觉得这几个部分是需要去做掉的。那另外2024的部分的话哦。2024的那个所谓重大伤病纳入刚性需求，跟你的门诊有没有下降，这基本是两件事情。一问就是你敢不敢行，还敢把各位，我觉得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做法，就是说你刚性需求是因为攸关民众生命安全，不得不做，所以列入刚性来保障医院，让医院不要说不因为总的关系。不去救这些病人，结果说你做这个东西，你门诊要减，那这两件事情，两件独立的事情，怎么可以把它补回一谈？我觉得这件事情是，你就干脆讲说，说了大型医院门诊不能增长就好了，就不用讲那么清楚，说还要防刚性需求，我觉得这叫画蛇添足了。啊，另外地区医院萎缩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台北业务组做的蛮好，其实他们有讲说，所谓地区萎缩，大概是每季申报小于5000万美，这个才要需要做保障啊。很多大型区医院，他只要你说成长型的地区医院，你都要保障的话，那有些大型医院的地区医院，你给他保障，那些不是我今天我想朱理事长当时原意不是这个样子。我想这些东西要保障的地区医院，我们也认同，但是那个把那个操作型力讲清楚，是快要倒闭那一种的，要给他保障。很强盛的地区，我觉得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保障。那再来2至28的部分哦，2至28，这个哈、哦，我觉得转诊哦，可以作为那个保障项目，这个我觉得看起来蛮奇怪的啦。其实我们刚性保障金刚做的精神在于说啊，你不得。